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16岁的少年木头逃离家乡，来到了兰塘镇。在兰家大院，木头听到和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人和事。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在时间的长河中默默成长。他活得随波逐流，活得随遇而安。在那无处可避的历史洪流的裹挟中，小人物的生存和幸福不断突破着世事的阻碍。尽管时光流逝，但人间最动人的莫过于爱。请听小说《紫米》，作者徐泽辰，由张宁演播。
第一集。天一黑，老鼠就开始爬上米仓，他们排好了队，来来回回地跑。我听得出来，脚爪拨米的细碎的声响，拉出一条线又一条线，再拐回头，一趟一趟地奔波。他们只是在米堆上跑着玩，嘴里根本没叼一粒米。住在米库里，出门就是堆得像山一样高大的紫米，哪只老鼠也不需要把米带进自己的洞里。陈和出去了，我不敢点灯，只能躺在空床板上竖直耳朵，一只耳朵听着老鼠们忙碌的上上下下和欢快的喊叫，一只耳朵盯紧米库的大门。陈和出去时把门锁上了，让我再从里面把门插上。我不放心，又用三根木棍抵住了大门。那么大的门，一辆马车都跑得进来。陈和临走的时候让我早点睡，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把米仓里的老鼠屎打扫干净。那些散落各处的老鼠屎打扫起来真是麻烦，一不小心就混同了紫米，颜色和大小都有点像。我要在米仓里待上半天，一粒一粒把它们区分开来。我睡不着，往常的这个时候，我都是和陈和精神抖擞地抓老鼠的。我们悄悄地从梯子上爬进米仓，我掌着灯站在梯子旁边，陈和挥舞着一个捕鱼的网兜。那些肥硕的老鼠找不到梯子下仓，只好惊慌失措地钻进陈和的网兜里，一次能抓半个口袋。陈和喜欢听老鼠在口袋里沉重的叫唤和奔突，那声音听得他心花怒放。他喜欢吃新鲜的老鼠肉。我也很高兴，八角茴香煮出来的老鼠肉味道的确是美极了。原来我当然是不吃老鼠肉的，听了都犯恶心。第一次陈和骗我吃，他没说是老鼠肉，只说是好东西。后来我就吐了。那时候我刚到米库里来，大水和黄老大把我送过来的。他们说，我要是再待在船上，一定会死在水上的。我拉肚子，昏天黑地的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天要在船舷边上蹲那么多次。蹲到最后，只好在腰上系一根绳子，以免两腿一软栽进河里。的确是腿软了，浑身上下都软，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要拉，整个人飘飘荡荡的像张纸。他们就决定把我送上岸来，就是陈和的米库里。我不想上岸，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只认识大水，别人和我都没关系。 但是大水和黄老大决定把我扔下，这样说不准还能活下一条命来。我像一堆骨头被扔到了小码头上，他们的船就离开了。沉河块头很大，把我夹在腋下，拖着拽着弄到了米库。他扔掉汗湿的上衣说：“哭什么哭？死在地上总比死在水上强。”然后给了我一碗煮得烂熟的肉，浓郁的香味儿让我的肚肠一个劲儿的拧麻花。我一脸泪水的吃下去了。吃完了，陈赫说：“老鼠肉味道不错吧？”我的脖子立马伸长了，吃下去的如数吐了出来。不想吃？我这里就只有这东西了，不吃拉倒。陈和饿了我整整一天，又端了一碗老鼠肉给我。我闭上眼，按照他的指点，塞上耳朵和鼻子，咬牙切齿的就吃下去了。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我终于在嘴里尝到了和鼻子闻到的同样的香味儿。然后我也出人意料地减少了拉肚子的次数，慢慢地找到了身体的感觉，直到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又站直了，和好好的时候一样。能跑能动，我就想回到船上去，可是他们都不答应了。黄老大和大水哥觉得我在船上没什么用处，个头那么小，看起来也就十一二岁，小屁孩能干什么？陈和却觉得我留在米库大有所为，可以给他做个伴儿，帮他看门和抓老鼠。一个不要，一个不放，所以我就留在了米库。照理儿说，米库里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就是陈和不在的时候替他看看门，晚上和他一起爬上米仓抓老鼠，最忙的也不过是清扫一下老鼠屎，很快就习惯了，还有吃老鼠肉也习惯了，日子还不错。就是偶尔晚上一个人待在米库里时，听着外面陌生的风声和水声有点害怕。比如现在陈和又出去了，到镇子里喝酒赌钱或者干其他的事儿。米库外面的风声扩大漆黑，卷起水边芦苇的声音如同波浪翻滚，整个黑夜在我的耳朵里变得浩浩荡荡。我听着米库里的老鼠和门外的大风，开始数小鱼，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后来终于记不清到底数了多少条，心里迷迷糊糊地高兴了一下。我知道我要睡着了，头一歪就睡过去了。陈和回来已经是后半夜，他砸门把我惊醒了。我眯缝着眼摸黑去开门，从门外涌进一阵风，有种刺鼻的香味儿。陈和拖着脚往自己的床上走，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把上衣撩起来送到我的鼻子底下，闻闻，什么味儿？我含混地说：“香。”陈和就笑了，拧了一下我的左腮，说：“哈哈，小东西，鼻子倒灵光，他妈的，累死我了，睡觉。”米库是蓝家的，这地方叫蓝塘。这个名字我在石码头的时候就听过，每年端午节包粽子，婆婆都会从花街上孟弯弯家的米店里买来一碗紫米，多多少少分散地包进十来个粽子里，这些粽子都是留给我吃的。 为了能够区分，婆婆把这些粽子包成四角状，而不是一般的三角粽子。婆婆说，紫米好吃，咱们这地方没有，是孟弯弯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蓝塘运来的，你要全吃掉，一粒米也不能剩下。我就全吃下了。我吃完了紫米粽子，婆婆问我什么味儿，我吧嗒吧嗒嘴说好吃。其实我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来，就是觉得它应该好吃。那么好看的米怎么会不好吃呢？蒸出来的紫米晶莹透亮，像一堆刚长出来就熟了的紫葡萄。我就记住了一个叫蓝塘的地方，盛产婆婆舍不得吃的紫米。然后在黄老大贩运紫米的船上，看到一麻袋一麻袋的紫米，隔三差五就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紫米饭。那么多的紫米，可惜婆婆再也吃不上了，婆婆死了。我常想象那些圆润的紫米怎样一颗一颗地堆积在我的肚子里，想得我心都疼了。一船又一船的紫米能包多少个四角粽子啊？现在我竟然住进了米库里，满屋满眼都是紫米，一堆堆一仓仓。每天早上它们和老鼠屎混在一起。听说米库建在水边上是蓝家老爷的主意。蓝老爷叫蓝凤芝。老爷的意思很明确，蓝塘镇靠在水边，当然要靠水吃饭，把紫米通过水路运往各地，这样才能财源滚滚。老爷我没见过，听陈和说老头子已经老得差不多了，只会关在笼子里玩猫了。我想不出一个老头子是如何关在笼子里和猫玩的。陈和说还能怎么玩，他把自己也当成猫，一块儿吃喝拉撒睡。这我就更想不清楚了，人怎么能和猫一起过日子呢？陈和烦了，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明白我不也得去笼子里跟猫睡了。他说的也对，他又不是蓝老爷。陈和的眉毛都上去了，我就不敢再问了。蓝家我也没去过，只是远远地看着，离米仓不是很远，能看见蓝家的一群高大的房屋从众多的矮小瘦弱的青砖灰瓦里挺身而出，沉稳的雄居中央。那是我见过的最气派的屋子，看着让我有点害怕。米库是蓝老爷的，整个蓝塘都是蓝老爷的。我在船上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做饭的黄毛说，蓝老爷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喝醉了酒，骑着毛驴往蓝塘走，走到半路忍不住了要撒尿，就在驴身上解开裤子尿开了，一边尿嘴里一边咕哝，肥水不流外人田。身后的随从就说，老爷喝多了，这不是蓝塘的地界儿。蓝老爷撒了一半停下了，我说是就是，然后接着撒完了剩下的一半。第二天蓝老爷酒醒了，随从提起这件事儿，蓝老爷说怎么不是，大手一挥，买，那地方就是蓝塘的了。我问陈和，蓝塘真是蓝老爷的吗？
谁说的？
人家都这么说。
说不定是谁的呢？你以为这么大的镇子是个米库啊？
米库是蓝老爷的。
谁知道呢？陈和抹了一把胡茬铁青的下巴。哼，这年头谁也不敢说什么是谁的。去，别瞎掺和，赶快去捡老鼠屎。
我拿着一个簸箕爬上米仓。我喜欢赤着脚踩在紫米堆里，拥挤的米摩擦着脚心，痒痒的，心里就生出吃饱了饭的幸福感。那么高的米仓，那么多的紫米，把整个大屋子都映得暗淡了。幸好阳光从天窗里进来，照亮了像沙丘一样堆积起来的紫米。我蹲下来，伸长脖子，用手指去捡老鼠屎。米库里养了无数能吃能拉的老鼠，有些叼完的老鼠甚至把硬邦邦的小屎袋埋进深米里，一粒一粒地挑出来，一会儿眼就看疼了。我曾经抱怨过，为什么不把那些该死的老鼠一口气都打死？陈和看着我，眼光都有点像老鼠了。一个不剩？
哼，都打死，你哪儿来的老鼠肉吃？
我就不说话了。陈和很喜欢吃老鼠肉，我也喜欢上了。
是啊，都打死了，我们吃什么呢？
为了隔三差五的来上一顿美味儿，我们把他们都留着，用晶莹的紫米喂饱他们，
然后我一粒一粒的把他们拉下的老鼠屎都捡出来。
陈和的衣服都要我来洗，没有二话。原来是三天洗一次，因为他只有两件可换的衣服，然后是两天洗一次。他最近刚刚找镇上的裁缝做了一件，那件衣服看起来很体面，把它整整齐齐地套在衣服里，都有点不像陈和了。有时候他自己都烦，把衣服扔给我的时候就说，
随便揉揉就行了。
我就是随便揉揉的，更多的是随便踩踩。我把衣服拿到河边上，在水里涮了一下，就放在青石上踩，跺着脚踩，跳起来踩，踩完了再涮涮，就洗完了。我把拧干的衣服放在鼻子底下闻闻，衣服上的香味还在，重新涮一下，再踩，拧干，然后大衣服小衣服都甩在肩膀上往回走。老远就听到看门狗大耗子在咿咿呀呀的哼唧，接着看到一个梳着好几根小辫子的女孩站在米库的右边，手里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小扇子在摇摆。大耗子是冲着花扇子哼哼的。我在桑树底下站住，一声不吭。大耗子看见我，开始往上跳，铁链子抖得哗哗响。那女孩转过身看到我：“你是谁家的小孩？”
徐泽辰的小说，正是人类经验的复杂，体认卑微人生的艰难，也真是个人成长史上的创伤对自我的影响和塑造。他以一种平等的思想，冷静的观察，介入当代现实，并以叛逆而不失谦卑的写作伦理构建个人的历史，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
听众朋友，小说《紫米》，广播编辑季培东、张宁，片头、片尾、片花，创意配乐播音天波、遨游图、雅萍，录音合成牛星驰、遨游图，统筹卢志刚。